我们把孩子，我们给孩子的心加上一些负担，就他们就走不远的，学不长久。您可不可以再稍微再讲的再详细一点？这个，因为我们在养孩子的时候，肯定犯了很多这样的错误，这样子，
我是连着上一次哈，上次我提的说我们本身有那个最害的这个后遗症，那我们就会。本来是要责备他说这样做不对，好，我们要去责备他，好，就像耶稣责备彼得一样，好，你不可以这样说，好，就等于说完全让他知道这是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带着罪性里面的所谓的责怪，你知道责备跟责怪的不一样吗？我们对孩子的责备是必要的，我们对孩子的这个警告，给他有危机感是必要的，然后我们给孩子做榜样也是。必要的啊，这个给危机感跟这个做榜样，我在下次就会继续讲。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加给孩子的是做错事了，然后我们给他一个罪恶感，留下一个罪恶感，或者是留下一个羞耻感，那这个是最害的一个后遗症。比如说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山村的爸爸妈妈收尸的时候，那周师母提到说，你看那个时候父母亲也不会觉得说，也不会觉得说我他们很，到底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光荣说我的儿子拯救了以色列人，还是觉得说很羞耻，我的孩子竟然死得这么惨，那这个时候呢，那种感觉是我们最害里面的一个后遗症，那我就回答说呢，抚养我们的孩子，绝对要弃绝羞耻感，或者是我包括我们自己，还有罪恶感，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忘记了哈，好，害怕哈，掩饰，然后就会怪罪，那个责怪啊，指责他说做错了，这是一件事，可是有怪罪的时候。这个就会加给孩子心里面有重负了，会去打伤到，也伤害到他的人格。错就是错，对就是对，那错的话就是要接受那个结果，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心里面带着一个罪恶感、一个羞耻感，还有一个被怪哈，都是你啦，就你看你怎么样哈？你跟他让人家比啦，怎么样那些的话，都会给孩子有一些不健康的感受。那这是从我们人一开始犯罪时候的后遗症来的。这样有没有给你比较清楚的一个回答？
好，
可以吗？
因为我们可能在，就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给孩子，就是责备他们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是跟他们增加了这些感觉，就让他们以为我们认为加了这些，他们就能够改得更好一些，就更有压力去改一样。
没错太好，你不是你这样太好，我是说你这样提醒我说，你们如果问我比较实际问题哈，就帮助我更知道怎么去比较实际解释哈。好，现在我们比较实际的谈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的方法想要用这个方法来给他压力，好。通常很小时候，我们说你这样我就不爱你了。我不是讲你啊，很多母亲用，因为没有其他的方法了。你这样我就不爱你，我就不要你了，巴不得没有生你。好，比如这种想法了哈。那有时候会在我们无辙的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的时候，就会脱口而出，类似这个。好，那现在我们正面的来说，好不好？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表情，我们在对孩子讲话的时候很严肃。不是问题，可那严肃里面如果带着一种苛刻或者是厌恶，那个表情可以出来的，眼睛也会表现的。上次我记得，流泪姊妹说她儿子跟她说，为什么你做完菜就脸就怎么样？我忘记了，脸就怎么样，就好像没有笑容了。那你说我哪里能够？我那么累了，我哪里能够还有笑容？孩子都做错了，我都很难了。没有错，这个我理解，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不是只有你哈。不是只有谁，我们都一样。但是， 如果我们心里面，我们自己心里面，在主的里面更新，通常那种时候，我们会怪罪的时候，除了我们觉得说好像只能这样子啊，才能够达到效果，那是一个错误一个想法，好像我威胁才有效果，讽刺他，让他有一点一种羞耻感哈、啊。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知道对他是有重负的话，对他没有正面的作用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帮助他，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的口气啊，我们的表情，刚才讲到重修、修建、修建什么？修建那种跟神的关系，还有修建跟人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晓得我们什么会给孩子这种重负哈、啊，里面的重负的话，我们可以问问孩子，可以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最怕我？”什么时候，有时候很多妈妈说哦，我不大声他就是不做啊。你想想看，你能够被他陪着他大声一辈子吗？我们的重点是要让他养成可以你不在他也能做。好，所以这一些不管用的方法，如果你用下去的话，不但没有用，而且会加以后遗症，等于说还危害到你们的关系，危害到他的心理的话，那我相信都不是我们父母亲愿意这样做的。所以现在一个比较实际的哈，我们自己，你可以问孩子说，妈妈生气的时候什么样子，给你什么感觉哈，那可以跟孩子谈这些哈，我们的表情，还有我们的语气。比如说我听到一些父母亲的话，叫孩子平常叫得很甜啊，那个什么豆豆什么什么样，很多那种小名啊，但是到了生气的时候就叫他什么全名，类似这个意思，你会送一些信号进去，他听到就知道我妈妈在生气了。好，平常你说哎呀豆豆啊你过来吃饭，他继续玩他的，你说某某人，他可能就警示说这是最后警告了，类似这个，你给他的一个警示，送给他的讯息是要帮助他，那还会带给他一些副作用吗？这是我的意思。所以我们呢，自己有没有越来越喜乐？上次那个我提到说，知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看到有神的人真好真美啊，即使他在困难当中，那我们都提到，刘磊姊妹上次也提到，说他脸上的笑容比我们都还甜，你知道吗？啊，神要给我们的益处哈，各种事情要互相效力，给我们的益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他说：“你放心，我不是赐灾祸的心意，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平常嘛，现在是平常的时候哈、啊。那现在就是我今天有一个重点说，平时如暂时，要有忧患意识。”即使我不是刻意的要加给我孩子这种惧怕罪恶感，但是我需要检查我自己，我今天有靠着主喜乐吗？即使我心里面很难，我没有办法去管教我这个孩子，那我能够让他看到说诶，我妈妈信主的那个态度是温柔谦卑的，而不是到了一个危机的时候，到了一个难处的时候，他的本来的面目就会出来。那或许那个本来面目让他出来也好，就像我讲的，如果你的孩子跟你的沟通好的话，他会告诉你他就是一面镜子，那就好，那很好。问看看孩子最怕我们什么，最希望我们怎么样，但是这个是非有别的哦，错就是错，不对就是不对哈。所以好不好，从我们自己先做起，就是榜样，这样
好的，好，谢谢师傅。因为我这样问，是因为我最近，周末刚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孩子一个作业，我催了，我好非常好的催了他们好多次，然后就是连最后把作业都给他们就提醒了，都提醒了，放好了，叫他们带上。可是他们居然没有做，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自己的时间，我就让他们自己做，可是他们没有做，一个人就高高兴兴画画，一个人就去睡觉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那 那我自己觉得我还比以前进步了，我并没有跟他们发脾气，我就很平静的跟他们说，我说我们四个家里四个人一个 team，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现在好好就是希望你们一个 team。就是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但现在好像这就只是爸爸妈妈的goal，根本不是你们俩的goal，妈没看出来是你俩的goal，你俩都不那个。然后他，但是我说的时候我没有生气，但是我心里就是说，但是我心里就不停的在说，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我当时说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一直在说 ，I'm quitting, I'm quitting, mom is quitting， 就是我当时虽然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很发脾气，但是我并没有是，我并不是一个很积极的、很鼓励的人，要准备去很喜乐的去 walk them through, walk along with them。我就心里一直，
你看到什么情况下
对。对，我今天就看到了，我当时的心里就是在想 I'm quitting， 然后我这两天我也没有跟他们生气，也能跟他们说话，但是我不管是做饭和还有提醒他们学习干什么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都是消极怠工的，我一点也不高兴啊，我在做但是我就只是一个义务的样子，我一点也不高兴。对，
分享哈，我又给我一些idea 哈，我理解到两个问题，我没有很清楚你们的关系，可是我理解两个。第一个问题，你说已经警告他，不要警告，就是说已经提醒他好多次了，好，这个是我们不能给太多次的啊，你懂我的意思吗？责备就是责备，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好，我们不要把以前小时候。我数到一二三哦，所以一二他可以换错到三才改过来。这个是一个给孩子养成一个习惯哈，我是被你逼的才做哈，那被逼的时候呢他的动力是不够的哈。好，我们就讲回到你的那个耐性，或者是你的你还是愿意去督促他，你还是愿意去管他的时候，那种动力，那种动机的动力哈，其实是一个榜样。不管你怎么样调皮，不管你怎么不听话，妈妈不会放弃的。你讲的那句话很好，我心里面是在放弃了。啊，那当你不放弃的时候，无形中会给孩子一个感觉，我们家的气氛是不能够放松的，然后慢慢的给他打气。你知道现在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动机。他们为什么需要有动机呢？他们天塌下来，他们都不会觉得天是塌下来了，像现在是这种情况，不吃过苦，也没有缺乏，对不对？哦，然后呢，就是什么担子都是我爸妈去担就好了。所以这个你看到他的问题是，他需要去激励他的动机。那这个动机的激励呢，是要引导性的，还是有一种规范性？规范就是说给他一个处罚。所以第一个，我认为说你给他的那个。啊，就让他去做的这个空间呢，他孩子大了，不需要这样。越大就越不能再一二三了。小时候还可以一二三，给他一点哈机会，啊，但是现在那么大了，哈，你这样做不对，那不对的话，应该接受什么结果？这个就是一定要面对的，啊，这个是我的建议，哈。然后反过来看你的孩子的问题，他没有动力，明明知道妈妈要做什么。你们孩子，你们家是很密集的，我看得出来你们家是一家子的，一个 team 的，我知道关系是很紧密的。那他们呢，没有表达出要妈妈高兴或要讨妈妈喜悦的这种态度，等于说他们有一点太怎么样，太随便用恩典了，可以这样讲。好，那一方面呢，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等于说他们去睡觉，他们怎么样呢？那都是个逃避，你知道吗？现在孩子很容易就会逃避现实，所以那是个逃避现实的现象。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当你的那个无辙快要放弃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立你的目标了，你就不会再思考了。所以我说我们的眼光怎么样，要看透，看到说这个问题在哪。有一课我讲到说，你要想到那个结局，想到他的问题在哪里，那针对他的问题去处理啊。 所以现在从回到刚才你讲的，就是说你看到说你自己事实上你已经在投降了，孩子使你要投降了，所以这个呢你要再奋起，你要再一次说好，我要再重新啊，在我你们啊松懈，我不能松懈，这样哈哈。
其实他们这两天表现挺好的，因为我那天跟他们说了以后，他们俩就慌了，他俩就慌了，就觉得完了，妈妈我们再不表现好一点，妈妈就不帮我们了，他俩
没错。
所以刚才你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有给他们加了罪恶感，或者给他们加了压力，但是其实他俩是这两天是有点慌的，表现其实挺好的。
那就好，我们也在成长，他们也在成长，你知道吗？孩子给我们一个 challenge 呀，这是我觉得这是正确的，非常正确的。以后你没有孩子烦你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很枯燥呢，好像没有目标了啊。
哦，对，我就主要是想，就是刚才您说了以后，我就担心我是不是把他们打击的太厉害了，让他俩有一种恐慌感。因为
你看一下你自己，你有没有这种羞耻感？你有没有一种就是都很想掩饰起来？有没有这种罪恶感？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就不要担心。不用担心，
师母，我想补充问一下，就是您讲到这个羞耻感、罪恶感，如果你本身自己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因为你没有完全好，那你在这个教养孩子的过程中间，有可能就是无形中，因为你自己也在面对这个问题嘛，就会传给孩子，那你要怎么样做呢？就是能够，如果你自己都在挣扎问题，你怎么能够帮助孩子？有没有可能就这孩子完全不受这个问题的影响，还是这孩子也会有这种羞耻感、罪恶感，因为你还没有完全医治好？那孩子
生我儿女哈，生个神的儿女，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说这个是因为我的成长环境，我过去就是这样子，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很宝贝的应许，我们要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要更新，我们要被磨造成耶稣的形象。好，那我了解你说是说，如果我们还有这种好像阴影在那里的话，会的，我们会有一些好像那个伤疤哈，一按就会痛的那个，会的，那是会的。好，那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第一个像你说的，我们要意识到，刚才那个于俊说我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好，你这个很重要，意识到有那个意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警觉，然后不要把它当作家常便饭，好像我就是这样，我很容易就是这样，没有错，我们没有能力，可是神有那么宝贝的应许，德后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第一章彼得前书，对不对？前书第一章，那我们有那么大的应许，让我们跟他的心情有份，所以呢，脱离我们的败坏，那个就是败坏嘛，就是坏了嘛，就是伤害嘛，对不对？就好像那个苹果被摔了一下，它就会有一种还没有烂，可是它就有一个伤痕在那里，对，所以呢，我们既然看到说，我这个对我是有害，可能对我的孩子也有害的话，那我就愿意到神面前把他看中他，那怎么医治我是神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当病人又当医生，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没有办法才会这样，我不是故意的。记得我们要懂得领受神的饶恕，当我们一直把他责任放在说因为我的成长背景，我的父母亲，我的过去的时候，等于说我就有怪罪的现象，一方面也不要怪你自己，我不知道你是为谁问了，也不要怪这个人自己，因为我们不是故意要这样子，这些都是我们的无奈无力。但是呢，今天我有主了，不行，我把神的话对过来，我应该怎么样？神啊，你就帮助我，因为我要见证你，一方面我要领受你给我的奖赏，你的给我的福气。
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在一个也是在这个脱离的过程，在得医治的过程，所以你一直有这个问题，那么你神也是，你还没有就是说完全的脱离这个，你就有孩子了，所以在你的过程中也会 无形中你就把这种模式加给孩子，所以你也能看到孩子身上也有这种东西，不是你不想避免，因为你自己还没有完全。
嗯、
所以呢，
嗯、
那就是说，
好，那我问你，我问题我了解了，我了解哈。你跟你的孩子比的话，谁会比较症状会严重一点？现在你已经有意识了、哦
嗯，
啊，如果你啊，我现在不是说只一定是你了哈，你有意识、
嗯，
那过去你的父母亲是可能也不认识，或者是也没有、
嗯，
就是这个方面没有人去啊、讨教我们。那现在你跟你的孩子来比两代的话，你认为哪一个受害的是比较深？
那我想，因为我们有神嘛，那我想肯定孩子的受害会少一些，因为我们也
放心了、啊，
嗯，
那就放心了、啊，
对，
啊、嗯，所以呢，到后来我最后一定要讲，就是他一定要有主，他自己要有主。
嗯、
你因为什么他减？比如说好，你我们受伤，我们受培养100%的啊、
嗯、
症状好。来到我的孩子可能80%、70%、60%、50%、
嗯、
不知道，因为我们在更新啊、
嗯、
对不对，我们会继续的跟孩子说，哎呀对不起，我过去怎么样哈、啊、其实这个是可以重建的，
嗯，
把过去的赎回来，
嗯，
这个圣经讲说我们要啊、怎么样，要有智慧，爱惜光阴，
嗯，
那个爱的原文是赎回来，
嗯，
要把它赎回来，把过去失去的，把过去啊、被掳掠的，神说我们都可以赎回来，好、啊，因为我们就是被神这样赎回来的啊。所以现在我的症状是90%好了，80%好，因为我信主了，我现在更新。那我的孩子呢，可能被我影响呢，可能50%啊、
嗯。
但是呢，只要他有主，他那个五十会变成什么20%、10%，到他再过去就越来越好了。
嗯、
所以这个很重要，有主很重要。
是，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起来就是妈咪讲她的例子，因为她妈妈也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但是她也有很多就是她的情绪罪疚感，她也要对付的地方。那我后来有一个就是神帮助我有一个想法，我就说我不可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完美的环境，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有问题，但是如果他能转向神，如果这些伤害呀、啊、或者不完美让他转向神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所以那我因为这个就是他也孩子们也都长大了，那我也常常就是、
嗯、
所以作为我们父母就是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常常把他们的这个就是不完，因为你怎么样的环境你都有没有都需要被神塑造，让他们转向神，其实跟神的关系才是最主要的。但是我有时候也常常想，就是你讲这个赎回，有时候心里会有一些怀疑或者愧疚感，就觉得说总是会对孩子以前是有很强的愧疚感，那后来神也帮助我从这个愧疚感里边出来，让我知道说我没有办法，我不是神，我没有办法给孩子创造一个完美的环境，可能就是无形中觉得我们爱孩子就想给他尽量避免我们所走过的弯路，但是后来发现因为自己的因为你本身自己的一些问题导致了他也有问题，其实那时候那种定罪感是很深的，
嗯
然后导致对那个有时候孩子就问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 frustrated， 我说我不是对你们 frustrated， 我是对自己 frustrated， 其实那个情绪也会影响到他们，因为你不高兴的话那孩子肯定也不会高兴。但是我就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不是一下子好多年，就是好几年，就是让我慢慢的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需要成长的一个过程，也给自己一些恩典。
对，嗯哼呀、yeah, 这个过程只要有主了，现在我的重点、
嗯、
只要有主让他做主就安全了。
对，就是把他孩子交在神的手上，我们不够的就交给神，让神就是。
这个观念像什么呢，我给一个观念哈，就像我你现在年纪慢慢大了哈，那看到妈咪啊、我们啊像妈咪85岁了，然后我现在也在进入这个就是正视自己是老年的一个阶段哈。那你就会发现说呢，你的身体有很多从过去或许没有保养好，或许啊我的身体的一些缺乏，我本来天生就有我的基因的缺乏、
嗯、
我有基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那个叫什么，这个话免疫系统的问题我妈妈就有啊，是后来我才发现那个红斑性狼疮。那这些呢，我有没有说哦，我可以找到一个秘方或找到一个医生把我拉回到我 前面那个二三十岁的那个壮年的时候，不可能。那我现在呢，从现在开始，我的生活的那种啊，就要改善了。我要吃什么？我怎么样作息？刚才妈妈有一句话，功课己身。什么叫做一个成熟的人？你知道吗？所谓的成熟的人是，我有能力克制我自己。
嗯嗯。
所谓的一个，哎呀，我的孩子我放心了，因为他能够自己知道好歹，然后呢，知道什么可以进，什么可以退，能够克制自己的里面的一些情欲，克制自己的、就像那啊，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孩子的那个这方面呢非常缺乏，因为没有被责过，所以他们很、我知道什么是好，可是我就是很难。他们可以认罪认得很清楚，可是呢怎么样还是再犯，这是问题的在这里。所以呢来到这个年纪呢，年纪也长了哈、知识也长了，意志可能就要老练了。那我也带着这个必然的一个，因为我过去有那样的一个不完善的生活也好，或者我的体质也好，那我现在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情况要过完我的人生的后面那一段，对不对？那我因为这样我就说那我要轻生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到年轻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除我，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一些事情是从我们认为说是从这个背景来的，遗传来的，我们也有遗传特性啊，是有人就不敏感就很敏感了哈。那么这些的话我们就带着跟我们一起在主的耐性里面被他讨教，被他更新，在我们见他之前，他认为说该弃除的，他一定要，只要我们愿意了，我们要愿意，我意识到，然后让他做主。啊，这个关会帮助你的这个问题说，就像我这样子，带着一个，不要老是想到，哎呦，过去，好、不管是是非成败，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会缅怀过去，我以前多健康啊，啊，很多人查到有什么病的时候，他说怎么会？我也没有哦，这个也没有那个，怎么会？我们就不要再往背后去想了，我们往前面努力面前，然后我们就是神给我们标杆，我们就定着标杆。至于我活得怎么样，健不健康，我尽力功课己身。但是呢，神自己给我们定命，让我们知道我要活多长啊，怎么活下去。我只有一个心智说，神啊，你做我的主，这样就好了，好吗？好，
谢谢
啊，好，那时间可能也快到，我们再一位好吗？
芝母，
是的，请讲。
有一个问题，
好的，请问。
我讲完以后，你帮我看看我这种就是这种想法或者是这种做法是不是有偏差？
我尽量，
因为我的那个感觉是相反的。
哈哈，
我就是因为我的成长背景，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需要的我都就是说我其实我得到了很多，但是有一些需求是家里就是缺少的。然后呢我就有一个那个一个 idea， 就是说我有小孩的时候我要把我没有得到我想要我觉得我自己个人需要然后我想要的我要给予他们。
你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让他们再重蹈覆辙。
对对，然后呢那也是感谢神啊，因为生老大一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进教会，然后谢的主，所以呢我就等于说我在教养小孩的时候也是在跟着就是说也是在教会成长，然后慢慢学习，然后所以我常常就是在某些方面我在当下在我非常的警醒，就是因为我缺少很多那种，就是说我因为我的成长的环境，所以说不是说不好，就是说但是就是我的成长环境，因为我缺少很多东西，所以我就把它特别对某些方面我非常的敏感，然后呢把东西看得很重，譬如说我要自己带小孩，因为我没有跟我父母亲一起长大。然后所以我说我小孩子一定要自己亲手带，然后我照顾的是真的是不是说 有比我更好，但是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然后我觉得我照顾的无微不至，然后我就很注重很多东西，然后时间也是我都不假手他人。他们小的时候，在我没有跟他们，就是说我没有我离开他们的时间真的是屈指可数。
嗯，
一直到他们小学的时候，你看看我等于是基本就是，所以我就把一些东西看得很重，然后一些教导一些东西，然后那时候也是学习的很多，就是说从都是基督徒的，然后各式各样的那种教导小孩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加上自己在某些方面有时候缺乏，所以我就是自己一边吸收，然后吸收完了一边给小孩。
嗯哼，
但是因为我可能就是有点像个过滤器，然后就说只是传输的过程还是有缺失，然后再加上一些想法啊习惯一下子要转变真的是很难。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时候后来也没觉得什么，然后就习惯了以后，然后日子久了就变得好像是就等于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就也没去想太多，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小孩子好像不晓得是因为我没有表达出来，还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给小孩这种感觉，还是因为我这个方法，我就觉得说小孩子不懂得说我其实在教养他们其实是逆流而上的，然后对我来讲很多东西是很就是说以我就是说如果说是依照我的本性或者是我的成长环境来发展的话是完全不同的境况。
嗯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可以把我的小孩就是说跟着主然后教养成这样，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耶。
嗯哼，
然后在同时我自己也觉得说我自己也知道说如果说没有主的话我根本没办法，就是说这个小孩这个跟因为那真的是差的十万八千里。
嗯，
我觉得小孩子好像并不懂并没有这种感觉，这是一个，然后就是他们不懂啊，那我也没有说期待他们懂，但是挫折来的时候或者是像那个我就觉得就是这方面我就觉得很失望，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怨气加苦读，就说看我你们都不晓得我对我来讲就是我每天要花多少的精，就是说每天要可能某些事情对某些人某些妈妈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很自然的东西，可是对我来讲我需要花、就
是、是的更努力
对才可以做出来，
而且你要非常的要求你自己。
对，然后比如说像刚刚云娟讲的说跟小孩生气啊什么，我要非常的克制。
嗯，
或者是一些表达责怪这个，因为我自己感同，因为我自己有就是说从小就是常常会被责怪啊什么的，
嗯，
然后所以我就这方面我就要非常的，也就是每天都是在自己
避免，就避免，
对，但是我这，然后我后来最近我就发现说，这个会不会造成？我觉得好像这个就变成我的一个偶像，是不是？
嗯哼，嗯哼，嗯哼，
好像是我的，把小孩子不是说看得比主还重，我知道那个顺位，但是好像不知不觉中，我就把孩子的这个教养方面，然后抚养，我就把他看成是我的偶像。
嗯， 我想这样好不好，我就先跟你讲一下我的看法哈。你是一个很择善的人，你会分别善恶，好，过去你的那些后遗症啊，家里的这些没有给你的缺乏的呢，你是一个愿意就是很上进很想做的啊，比以前不缺乏哈。但是问题是你从那个缺乏没有到变成现在你什么都很想要把它做好的时候呢，那个善本身的结果呢并没有达到给你一个惊讶说怎么会变成这个结果哈。好，那我们就稍微简单的哈，第一个你提到偶像哈，我想你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说，如果我有那一些，如果我不是有那一些伤害，如果我有这一些，那么人生就是美好的。好，这是你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我人生应该怎么过才会成功，或者有成就，或者能够完成我的任务。好，你想的这个啊、你的想象哈，可能呢能不能说是偶像呢，我是认为说这个重点呢有一点矫枉过正了。事实上那个秘诀那个重点不在那里。你今天要感谢神啊，你的孩子是有福气的，因为你过去所有你的这个身上的伤害也好，或者呢你那个爱哈、啊、就是说我不要让你再跟我一样齁、哦、再受过这样的一个齁、啊、这样的过程。你不要让孩子再受到伤害或怎么样，这个是他们的福气。但是你所给他们的并不能造就成你心目中应该有的一个好孩子，这是你现在看到的。因为那个善本身呢，如果不是在神的定义里面，不是神把我们造作成可以行善事的话，那个善第一个都有私心，第二个是绝对不完善的。好，所以圣经说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后你再去看啊，第十节，我们是他手上的工，要让我们行善。圣经的话也是这样，要让我们装备我们可以去行善事。所以你那个善呢，在信主以前的观念到信主以后那个观念还没有更新。你信主了，好，那你觉得说是神的恩典帮助你可以到现在可以行这个善，这个就是功亏一篑了，你没有把那个重点呢调对了。好，那跟偶像的关系的话，我是觉得可能是你的安全感吧。我倒不觉得说还到我心里面感觉不是偶像，而是你的安全感放在要这样子才对才好。好，那你有一个愿意上进的心，要做好的心，但是你有点矫枉过正，而且呢那个焦点不对哈。然后有一句话我本来今天要讲的，保罗说我不管妈咪也讲到保罗的人生哈，为什么他能够经历这么多的苦呢，我不管处丰富处卑贱处贫穷处富有，等于说换一个现在的我们的话说，不管我睡弹簧床或睡地板我都得到秘诀。这个是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就是神的话当成为一个我们的标杆了、啊、哈，要他学到的。他现在呢跟前面那一行啊，刚才提的那个行说好像就是好像父母亲有这些缺乏，到孩子时候就他们也一样有缺乏，刚好相反哈、啊、他们好像有一个某一方面好像那个天平啊这边翘起来了，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得到秘诀。秘诀是什么？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有平安，都可以平衡。所以这个当中呢可能就是那个观念，我重视的这个是神的善呢还是我自己的善。好，那我对你的看法，我从一开始常跟你讲，我想你也不在，我再讲一次，你是很靠自己的人。那当我们靠自己，不是你做错了或者是你没有尽力，不是这样，而是说呢做的不够完善了、啊、可以这样讲，不是说错好的问题，但是呢问题是我们如果靠自己的话是没有办法的，一定要靠神。所以你这边的神给你一个警示灯说 你其实你那个你的里面那个意啊，里面你认为说我这样做，我靠我自己那个力量，其实也快用的很怎么讲，就已经存留的不多，你的力量了，那个动力也在消耗。好，那么就像刚才我们那句话，不要手软，刚强，因为我们要行得好，行对了，行好了，那么就要得到赏赐。我觉得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那是一个福气啊哈。所以如果你可以往这个方面，我不再靠自己了，不再靠自己找方法，不再靠自己自己的这个认为目标应该这样子，我们目标跟圣经对一下有没有差别，好，那个好优越的跟圣经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有没有差别，我认为这是你目前在调整，你已经在调整了，就服在神的这个大能的下面，服在神的他的这个话语的下面，你已经在调整了，我认为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意识到的话，有时候我们需要摔一下，摔得很重，到谷底我们才能上来。这样有没有给你你要的答案？
有，而且你刚刚说那个已经什么心里面的意已经有了，我觉得已经用完了。
嗯哼，对，气用完了，对，我们都有这个。
啊、然后我，所以我最近就是所以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做，然后我也在思考说，那个就是说靠自己跟靠神，我一直以为我都是在靠神，但是你讲的有些地方，所以我，但是我现在还不是怎么讲，就是说还对我来讲还是有点抽象，所以我就。什么也没去做，然后也没去找答案，然后因为以前有听过一些见证，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当下我就很怎么讲，就是说很羡慕人家说哇他可以就是说他们那种靠神可能，然后现在想一想跟我的好像还是有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嗯嗯，所以神会教你，你不用去思考，你的理性去思考该怎么靠神，不用，因为你已经意识到你自己没力气了，对不对？那除非你哎，我就瘫在那里就不起来了啊。但是当我们还有一个求生欲，还有一个动力要起来的时候，因为其实你那个爱的力量没有根基了，可以这样讲，圣经说要有根有基，那个爱的力量没有根基，那个根基已经有在摇晃了。好，那现在呢就是休息一阵子，然后再次起来，要走的路还很远，这是神对以利亚讲的。好，你看那个大先知，那个在山上这么大胜一场的一个先知，马上他的情绪也是一样，力气全部消损了，都没有了，心力很重要，所以你现在是在储备你的心力，但是一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重新再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对啊，我也是那天昨天听那个主日学，我就觉得说我跟 Elijah 的感觉有点像，然后也是感谢神，就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还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
对啦对啦，
还是好吃好喝好睡。
第一步好，下次我可能会提到神说起来吃起来喝。
对啊，我还是吃得好睡得好，然后每天也是过得其实也还算不错。
对了，
然后每天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感谢神的地方，
感谢主，还是可以享受，只要神有，
还是有喜乐的。
是的，是的，这一步非常好，吃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养足你的力气，体力很重要，体力很重要。嗯哼，是的，是的，呀、yeah ，所以那一句把你那当做你的跟孩子的。对孩子的期待，孩子不管以后你处丰富处卑贱了、哦、齁，还是处这个缺乏齁、哦、还是不管怎么样呢，能够得到秘诀那你就放心了。嗯哼，
嗯，好，谢谢。
好的。
我刚才听我的感觉就是他想表达的这个意思，我感觉的是好像他就这么多年，从孩子出生到现在这么多年，他有一个就是立定了一个心智，就是说要按神的神的要求来养育这些养育孩子，所以这么多年呢其实也就是 好努力的在这个方向上做，也是所以现在就觉得
跟他
就问题就说他一直立定的这个心智算不算一个算不算是一个偶像，就是说按照神的标准养孩子，他好用力的在这个方向上走，现在就觉得好像有点就是在这个点上怀疑一下啊。
我懂我懂，我认为如果要把用偶像来讲话也可行，但是他偶像其实不是孩子，他偶像是他的理想，他认为这样叫做幸福的人生，没有我以前的伤害，没有我以前的一些后遗症，没有我以前的父母的模式，没有我以前的生长方式，那我就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这个是一个跟神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好，那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偶像，我在追求的是这个也可以，也可以。
等于说师母，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观念其实是跟圣经跟神的想法是不同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等到那个环境到了一定地步，就把我们里边的这个可能这个不符合神的这个跟圣经的观念是不同的显露出来，我们才知道
跟真理啦，跟神的不是说我们犯法，但是呢我们走了一个歪的路，我们不知道。
对对，是就是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是那个环境才把我们那种可能跟神的真理就是不相符的才知道，没有那种环境有时候意识不到的。
所以我很执意要用圣经的里面的真理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我们教导儿女或者是我们的家庭关系或我们的人生里面的一个依归哈，成为我们的一个不动的一个原则或者是一个我们根基，我才很执意这样子哈。所以你会发现我不跟你讲那些怎么管教啦，那些方法现在书很多哈。那你会发现哈，你如果给一个人一本书，他很想把孩子教好哈，会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哎呀，懂了，我也做不出来。第二个是我都做了，但是呢，孩子好像也不怎么样，也有这种问题。那问题为什么在这里呢？所以那个书不是真理，那个书里面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一些方法、一些提醒，好像在教育一样，可是这个都不是我们必要的工具，我们必要的就是在神那里，因为孩子他给我们的，我们就问我们这个主人，我们是管家，我们下次可能你们越问我问题，我就越能够丰富我要讲的，非常好哈，我很希望能够听到这些实际的问题。
等于说，
大了、
就是、
我也教孩子很远了、是，
等于说，如许就是你讲的，他是有一个有一个理想，就是说。如果我这样做孩子有个幸福的人生，但是于俊他可能讲说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按神的心意来带领，但是实际上可能还是有点歪，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等于说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说这个孩子过美好幸福的人生，而是说他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就处丰富处卑贱处得很好。
对对对，我们要知道哈，当你在操你孩子心的时候，神不是只有盯着你的孩子跟你一起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不成器，这个、孩子怎么这样，不是哦，神眼睛是盯着我这个在管孩子的妈妈，在管孩子的爸爸啊，他很爱你的孩子，那是他给你的他的产业，然后呢他是主人，然后他盯着你说，你不但要我托你不然好好把我带我的孩产业，然后呢我还要你这个管家得到赏赐。
感谢主。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挫折，会有很多成长，会有很多对自己的挫败感，就是因为神要让你越成长，你就得到越多的赏赐。
所以说我们就是这种环境让我们常常做父母很多时候到了那种无责，就真的是这个没办法，那个时候才会真正转向神，是吧，就是
是都可以都可以，只要我们有神，这个最重要，让孩子有神，让我们心我们目中有神不是我们不信神了，我信神，可是我目中有时候无神，不让他做主，我们下次会继续这些问题呢，如果你可以把它有别人要表达到那个群里面去呢，越实际的问题我越有话说，这样好不好帮助我。好的，
对，刚刚师母讲的是
请讲，
我那个这是我一个理想， 因为我以前就是两句话带过去，就是说因为我一两个月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异，然后我是跟着爸爸，但是我爸爸呢基本上小的时候没，就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对我照顾有多少，但是我想基本上都是我爷爷奶奶在带的。
嗯嗯，
因为长大以后我爸基本就是有跟没有也差不多啦。
嗯，
然后他又在我13岁的时候又生病过世。
嗯嗯，
我生母是我30岁的时候才要求要跟我见面。
嗯嗯，
那我对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跟街上的陌生人一样，我其实是心里不愿意的。所以我就对于这个孩子，然后再加上成长的过程中，然后因为我们家庭比较大嘛，然后一些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原因，然后所以我就对于这个孩子这个我就看得很重，我就自己在美国我就说一定要自己带辞职，我就把他看得比我的命还那个。那信了主以后这方面有就是说有焦点有改，然后也有改进也有跟进，但是就也是像于静讲，就是说我后来也是说这是神给我的产业，我要按照神的心意神的这个方式来带领他们然后抚养他们。但是后来我除了说这个是一个理想，就是说是变成偶像以外，还有就是到了现在我们老大19岁然后老二16岁，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我有那个就像 Elijah 一样，我变成是我的骄傲。
嗯嗯，
然后我好像就是跟神在那边邀功，就说你看我这么就说你看我这么要比人家付出多少的心力精力，然后摒弃我的这个就是说从我原生家庭带来的这个很多负面的这种东西，我要把它要跟随你，我是其实是非常每天都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需要花很多的那个力 struggle 的
牺牲啦，你其实是自我牺牲。对孩子是自我牺牲。
然后对，就是说给我的感觉是，我觉得我在一些这种尤其是情感方面或什么小孩，我觉得我要花比一般正常的妈妈还要更多的这个就是阻力啊，我就觉得我的阻力很大。
嗯哼，
然后可是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说，然后我现在也意识到说这也是我的骄傲。
一方面我说靠自己，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哈，就是说你扛太多，事实上孩子的父母亲要分担，你扛太多这是我的看法。好，那个等一下我问一下周师母哈，你们的这个实际问题哈对我很需要哈，所以我很感谢神你们可以提出来哈让大家也得到益处。周师母你有没有什么要特别跟我们做结论的，或有没有
我没有什么结论，因为我也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哈，像如许的家庭背景跟我妹妹和我们的家庭背景，当然有形无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就像师母说的哈，我也觉得这也是圣经上的一个总纲，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只有一个尺度。就是基督。那当我们在行事的时候就朝着这个，挫败的时候也朝着这个，然后往前走的时候也朝着这个。其实在培养孩子的这种过程当中，就像我们也讲到那种愧疚感啊或者什么的，其实在我们在跟他们这样相处交的时候，神也医治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他并不是一个我好了我才去才去来教他，或者我做好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神是借着我们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我有问题，然后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也帮助我自己的，就是修复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事情，它并不是一个很带着遗憾说应该我过去的家庭，所以我今天没有能力来教养我的孩子。 我自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挫败，但是就是在这样挫败当中，神其实在后来，我现在回想是神修复了我，自卑也好，无力也好，
没错，没错呀，神，我觉得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哈，他首先是有眼光的，对我们是有眼光的，而且他是有他主人的这种计划的啊。那我这个人哈，像我这个如果没有结婚，我其实本身对婚姻是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揣，就是好像别人很羡慕有男朋友，我不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呢，神就用这个婚姻，用身为一个母亲来，也是一样讨教我啊。如果我没有这角色的话，你们看我可能不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我。
嗯，
做非常好的结论啊。
我
呀，不管怎么样，喜欢保罗那句话。都得到秘诀，
是的，
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到秘诀。
神可能也不是单单是让我们付出，是努力的去教养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
也是他成全我们自己
这点倒是提醒我，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可能如果因为那种你里边的那种罪疚感或者那种错误感，如果不是因为跟孩子这种相处，可能也不会显露出来，也不知道有这种问题，就是因为那种挫败感其实是自己也得医治的过程。我想想真的也是因为在那种无可奈何向神求，就是让的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想真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是因为有孩子自己得到成长得到医治。
有时候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的亲子关系是一个照妖镜呢。
是的，很感谢。
好，那郭磊，你就带我们做祷告节。哎，没有其他，对不起哈，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问候。就是我知道你们也是不是有那个周师母，你有没有问候谁或怎么样？
没有，没有，还好。
没有哈。OK， 好，求神用他自己的话语赐福我们啊。他的话语是带着生命力，是我们的宝贝。所以今天我们听了多少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都要成为宝贝哈。